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探索了罪跟审判的内涵，以及呢他们在李某某事件还有约翰福音八章的故事当中的体现。那今天呢我们尝试去聊另外一个主题，那就是救赎跟改过。我们信仰当中所说的救赎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跟我们经常所说的原谅有什么区别？一个犯了错的人，比如说李某某或者是约翰福音当中那里面行淫的妇人，真的能够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吗？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慢慢的分享。在基督信仰当中，救赎的核心不是简单的我原谅你，而是破碎的关系得到修复。就好像是一个杯子摔碎了，宽恕呢就是不再责怪摔碎杯子的人，但是救赎呢是要想办法把杯子给粘好，甚至让它比原来更加坚固。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的，因为罪的存在，人与神之间就有了隔阂，而救赎呢就是通过耶稣的牺牲消除这种隔阂，让人重新跟上帝连接。这种连接不是抹去过去的错误，而是让错误不再成为阻碍关系的绊脚石。比如那位行淫的妇人，耶稣没有说你没犯错，而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。这就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因为他的罪而彻底断裂，他依然有机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。救赎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给予，他需要接受者的回应，也就是悔改。悔改在基督信仰里边不是简单的道歉，而是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并且决心改变。就像是税吏撒该，他不仅仅向耶稣认罪，还主动偿还自己的欺诈所得，甚至呢愿意加倍赔偿，这才是真正的悔改。对于行淫的妇人来说，耶稣的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，这其实是在邀请他用实际行动去回应救赎。这不是一种命令，而是一种期待，期待着他能够通过改变活出更有尊严的生命。这种悔改加更新的过程才是救赎的完整图景。没有悔改的救赎就像是没有根基的房子，终究会倒塌。让我们再回头看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故事，当众人拿着石头准备打他的时候，他一定是绝望的。宗教权威的指责，周围人的目光全都直直地指向他，他可能认为自己的人生就此了结了，没有任何翻身的可能。而主耶稣的这句话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，瞬间化解了他的困境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耶稣没有让他一直停留在罪人的标签里，他单独面对他时，没有重新提及他的过错，也没有追问细节，只是给了他一个清晰的方向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样的处理方式既承认了错误的存在，也不给错误下无期徒刑，让他看到了释放的可能。他不再是一个被定罪的犯人，而是一个有机会去重新选择的人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，耶稣对妇人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不因为他的罪而减少半分，但是呢，对于他的期待是有条件的，那就是不要再犯错误。很像是父母面对孩子，爱不会变，但是呢，一定会期待孩子改正错误。父母不会因为孩子打碎花瓶就不爱他，但是会期待他下一次小心，甚至呢，主动帮他收拾残局。这种爱不是纵容，期待也不是压迫。他让妇人明白，你过去的错不能定义你，你未来的选择可以重塑你。这种救赎的智慧对我们今天看待李某某的事件是很有启发的。我们可以不认同他的行为，但不能否定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，也不能够剥夺他改过自新的机会。 网络上针对这件事儿的讨论呢，大多数停留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标签里。如果我们从救赎的视角去看的话，我们应该问的就是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他内心可能有哪些挣扎，他有没有可能会改变。没有人天生想犯错，很多时候呢，错误的背后是迷茫跟软弱，甚至呢是对于被爱的错误理解。他或许想去通过寻找偶像的这种方式获得关注，或者是所谓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感觉，但是却不知道这会带来更深的伤害。他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缺乏正确的引导，也没有学会如何去建立和维护健康的亲密关系，也没有明白真正的尊重自己是什么意思。而救赎的视角呢，是希望把人从标签里边拉出来，看一看他作为一个人的复杂性，他有过错，但是呢，有被救赎的可能。一个人要改过自新，光靠自己的决心当然远远不够，他还需要有环境的支撑。就好像是一棵树长歪了，如果想让它长直，就需要有人扶一把，也需要有合适的土壤跟阳光。如果周围的人都只是嘲笑它长得歪，那他就有可能一直都歪下去。他的家人能不能放下指责，陪他一起面临困境呢？比如一起好好的聊一聊，了解他这么做的原因，帮忙去分析社会上有没有可能减少一些终身追责的戾气，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空间呢？我们在教会当中呢，经常说彼此担重担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没有人能够独自完成救赎的旅程，我们需要彼此的帮助。很多人以为改过呢，就是一夜之间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但其实成圣它是一个过程，就像是黎明前的黑暗，天不是一下子就亮的，而是慢慢的变亮。行淫的妇人离开耶稣后，可能也有软弱的过程，但是他只要记得不再犯罪的提醒，尽可能的想起主耶稣的话，那么每一步呢，都是在靠近光明。他不可能一下子就成圣，但是只要他努力，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。很多事件当中的主人公也是如此，他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变成所有人眼中的完美人设，但是如果能够从这件事儿当中更加的尊重自己和珍惜感情，哪怕只做到了一点点，那都是进步。比如说认真对待自己的学业，主动向被自己伤害过的人道歉，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。我们会为这些小进步鼓掌，而不是因为他没有达到完美就否定所有的努力。而假如以后又犯了类似的错误怎么办呢？或许我们可以再给他机会，就像是彼得三次否认耶稣之后，耶稣也没有抛弃他，而是三次问他，你爱我吗？其实这是给他三次重新许诺的机会。彼得后来成为了重要的领袖，也正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个机会，并且珍惜了这个机会。这种不轻易放弃的态度，不是纵容错误，而是相信人性深处有善的可能。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无底线的包容，而是在明确边界的前提下，保留一份再试一次的善意。而且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呢，看到的所有的媒体报道都可以称之为标题党，因为呢，没有人对背后的原因去做探讨，都是曝光他的行为，而且这种曝光呢也是不准确的。没有人聊一聊年轻人在情感当中陷入的误区，没有人讲如何建立健康的婚姻，没有人用心理专家的采访去分析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选择，也没有人给出健康关系的建议。而这种片面的只是从社交网络去截取片段的报道，只会放大仇恨和矛盾，不能够让公众更全面的去看待事件，并且从新闻当中获得些许的教育意义。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或许呢，可以尝试去做一个他并不知道的同行者，不是站在道德高地指手画脚，而是说呢，我虽然不认同，但是我愿意相信你能够做好。保罗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他早年呢是一个积极抓捕基督徒的人，认为自己呢是在为宗教权威效力，直到遇见了耶稣之后呢，他才幡然醒悟，去勇敢承认自己的过错，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传福音的事业当中。即使历经磨难，他也从来没有退缩。正是这种直面错误的勇气，让他跨越了过去的阴影，在未来走出了不一样的人生。我们刚刚聊完的摩西，曾经因为一时的冲动，在百姓的面前击打磐石，违背了神的吩咐。 这个错误让他没有办法进入到应许之地，但是神没有因此否定他的价值，依然让他带领以色列人走出漫长的旷野，完成了诸多重要的使命。摩西在错误当中不断反思，他坚守着对神的信靠和对百姓的责任。这让我们看到，对于他人的错误，我们应该像神对待摩西那样，不轻易地去否定全部，而是相信他们内心深处仍然有改过的决心和前行的力量。任何人犯错，尤其是今天的弟兄们犯错，这并不可怕，但是可怕的呢，是缺乏真正的承认和悔改的勇气，让过去的错误束缚住前行的脚步。因此呢，当我们自己犯错的时候，不要沉溺于懊悔，而是拿出勇气去正视它和改正它，让过去的错误成为未来成长的垫脚石。当我们看到身边的弟兄犯错跌倒的时候，也不要急于指责和否定，不妨给他们信任和鼓励，相信他们能够重新振作。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未来的路还在脚下，只要心怀勇气跟善意，我们都能够在人生的旅程当中去不断的前行，实现改变和成长。基督信仰当中救赎的本质，它不仅仅止于宽恕，而是关系的修复和生命的更新。我们看到了在李某某事件当中，这样的犯错者其实也可以在现实当中获得救赎跟改过的机会。错误是会过去的，但是未来永远有改变的可能。我们既需要有这种正视错误的勇气，也要有相信别人可以变好的善意。好，那今天的天路难行课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有任何的心事和问题，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难行课的汉语拼音难行课 at 良友 .net。 明天呢，我们将就此话题继续的深入聊一聊爱跟宽容，看一看我们信仰当中所说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，它又如何在复杂的事件当中能够发挥作用。感谢您的守候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站立得住，求你宽恕，接住。